嗨，欢迎来到巧言巧语，我是巧克力。改变从现在开始。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这一位表演艺术界的大人物。在节目开始录制巧遇达人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一直想邀请这位老师。然后陆续呢，我访谈了很多位达人，也都是他的学生或者一起工作的伙伴，一直到现在刚好有契机邀请老师来，那我们请老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张旺。对，那其实说我是表演艺术界，严格讲我应该是跨到很多不同领域。
对，超级多领域。
那确实表演艺术界可能我待的时间最久。那本身应该是来自美术，我是北艺大美术系毕业。那从小志愿是当画家，当然我也现在也算是个画家，但是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做画，都在做表演艺术。那现在有年纪了，所以又回归自己的内在里面想要走的那条路。对，
我觉得想要介绍老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能我光是介绍词就可以录一集节目。因为太丰富了。
因为其实我如果说我们用传统的说法就是好奇宝宝吧。从我懂事以来，我就一直没有在正规的系统里面。对，就是没有被好好教育。我童年国小一年级到三年级读了六个小学。所以我的基本功很差。当然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是一个时代的一种特征，就是说我们在我年轻的时候是台湾是纺织业很发达。然后爸爸正好就是那种帮人家组机器的这种技师。所以他就可能搬到某一个地方去，那工作半年，然后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一直在把机器组起来。那机器都是从国外进来。然后不同的工厂在台中中部不同的地方，他就会把它新建一个厂房。那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动荡不定，然后又充满就是说应该是说没有被教育的环境长大。因为家里的人没有空教育你，我是长孙。我是五代同堂。我的系统都是我爸爸我祖父都是长子。所以我们都是属于自己摸索长大的，
就有那样的责任压力。
应该也不是责任，就是很自在，你就没有人理你嘛。所以就莫名其妙有点像被放养，就像也放山鸡那样子，就随便你长大。那我的童年大部分都是，既然没办法好好读书嘛，小时候很爱运动。也我只会有这两个专长，虽然我不太读书，不过我经常上台颁奖。我记得我国小几乎每个月会有两三次上台，就因为我有两个专长，一个是我很会运动，我的运动细胞不错，这可能跟后来发展剧场有关。那再来就是我很会画画。而这两个东西都是属于不用老师的，可以无师自通的。其实所谓的无师自通就是说你只要听你内在的声音，比方说我想动我就动。那我小时候很会的不是只是跑步啊跳高跳远，我很会爬树。我到现在还是很会爬树，
这个我印象超深刻。
然后那个也很会对，上次我们在旗津。
对啊，老师想到就说上去树上看一下。
对，我记得旗津我也有演一个角色，是一个是报神。然后那时候辉明去帮忙拍照，在海边的一棵很枯掉了树吧。就我爬得很高，可以看得更远，然后看看大家是不是认真在表演。因为我也算是策展人，在我的成长里面，其实画画可能才是一直没有放弃的。因为我其实是非常孤僻不善在人群里面的一个人，就没想到会做剧场，
完全看不出来。
对，因为我是服完兵役才读大学，到读大学我都还没有能力跟人家这样讲话，就面对面讲话。但是我常常都是要当班长，当是个戏学会的会长，各种角色。这是北艺大的美术活动中心还是我成立的，我还当理事长。当那个总干事。那这种工作我一直都是在认为自己就是最欠缺的那个部分，就是跟别人互动。所以我好像就有一点刻意的，在我成长的二十岁之后，我很努力的去学习这一块。因为在美术方面的基础算是小时候打来不错，所以读北艺大应该都是算前三名的那种学生。那其实是不用很特别认真，因为北艺大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很重视术科。那学科我也开始开窍了，也很喜欢读书，所以读书对我来讲应该是就是学习对我来讲就是按部就班就好，会多出很多时间去做所谓的校外活动。所以那时候就参加救国团，然后参加各种校外的活动， 那也在学校里面就是推动，像我们活动中心，就我们学校的学生活动中心是我成立的，
嗯，
连校友会也是我成立的，
也就是我的各种的发起。
我刚刚说为什么叫好奇宝宝，就是觉得我不会的东西我就很好奇，
就想要去做，想要去学习。
我看别人可以在舞台上那样，我也想看看我可不可以、嗯、然后我看猴子爬树，我也想看看我可不可以，
嗯，
也就是说可能我就是一个好奇宝宝。我到现在其实还在学习的东西应该都不是一般年轻人在学的东西、
嗯、
因为我会觉得未来的世界会是一个非常不确定性的、
嗯、
可是那个不确定也是有规律，所以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理解，比方说像这段时间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在理解易经啊，
嗯，
或者是说西方的量子力学啊，
嗯哼，
因为我发现他们有很多共通性，
对，
那再加上我年轻的时候会算命，
嗯，
所以我也懂一点紫微斗数啊，或者说一些所谓的八字面相这方面的，就慢慢的发现说其实以前会的东西其实不是玄学，它反而是科学，是生命的科学。那生命的科学它代表就是说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嗯，
就是说像读易经，如果仔细去看那易经64卦里面，其实什么样的卦象都有，就是你可能会遇到的事，
嗯，
它的出现一个卦，那卦的意思就是卦一幅画那个卦，只是我们现在把它变成另一个字了，古字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把一个现象挂在墙壁上，
嗯，
那我们可以从那里面看到什么。可能我现在是初期的去往玄学或者是往未来的科学去探索，还是就像我当初学表演艺术一样，我学表演艺术是先做舞台设计，
嗯，
然后再慢慢的成立剧团，然后再慢慢自己也去表演。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初期都会让我像小孩子一样，
嗯，
也就是我等于是重新变个孩子，重新去学一个古老的啊，或者说未来的一种学问，
嗯，
那因为可能当你有心思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就会忘记你已经有年纪了，
嗯，没错。虽然相较于老师我可能算还年轻，但是我非常能够感同身受、
嗯、
不会被年纪设限、
嗯、
而且在心里面呢没有不可以，当然违法的事情那是另当别论，可是以我们想要去探索生命探索未知的事情的时候，不会先把不可以还是很多的限制放在前面，而是去想到哎，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人生很奇怪啊，如果你没有遇到那些困境，你就没有那个局，你没有在那个局里面，你其实什么都不会有感受的，那你怎么学习？假如说我今天很多父母他们会习惯帮小孩安排一条路。我记得我前几天，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小孩也生小孩了，
嗯，
然后你知道爷爷奶奶有时候有个责任就是要帮忙带小孩，
嗯嗯，
那我们是很不愿意带小孩，原因是因为不是我们不喜欢孩子，而是我们不喜欢我们这种平静然后又自在惬意的人生被打断，
嗯，
可是你又看着你的小孩很辛苦的在创业，然后又新手父母完全就是需要人帮忙，
嗯，
那这个帮忙的过程当中难免就会有一些就是说可能以前不会出现的摩擦就会出现，
嗯，
像我老婆就会跟我的儿子有一些摩擦，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有一天我老婆跟我说，诶，她跟儿子沟通有一个事件对她造成的伤害，
嗯，
对我儿子，
嗯哼，
就说诶，我小他小时候我都会带他去欧洲旅行，
嗯哼，
他国中就开始了，但他国中已经长得很高大，就跟我小时候一样，就是他现在的身高大概就是他国中的身高，
嗯嗯。
那我认为男人就是应该要从小就是要磨练，所以我带他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我都会找一些小城镇，
嗯，
那我会跟他讲不要离开这个城堡，不要离开这个围墙，在里面玩的自己玩，
嗯哼，
那你知道小孩子当然就喜欢跟着父母，喜欢跟着爸爸跑，那我会跟他讲早上起床我就跟他说好，我们今天都自己走，晚上可能在某一个比方说教堂啊或者广场就会合，
嗯哼，
即使这段时间遇到我了，我们也是要拜拜继续努力自己的人生，
嗯哼，
可能对他来讲造成伤害，不过我跟我老婆说或许那个伤害就是他今天成就的原因，
对，
因为他必须要面对自己那条路，
嗯，
如果他每一件事情他都要回来问爸爸，或者每一件事情都要回去找老板，然后说请人帮忙，他不会今天变老板，
他要想办法解决，
对，他必须要承担起来，既然你要有今天的成就，你就必须要相对的痛苦跟 孤独感你就必须要自己去承受。
嗯，
所以就从小我就会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学生，其实包括像我的学生们都一样，就像芬达他们都是跟着我出国去旅行。
嗯，
那我们出国旅行有时候都是苦行僧呢。
嗯，
他们来做街头表演，明明就是不会的语言，不会那个环境，他们在台湾是很自以为了，大家都是好像在台湾就是小世界嘛，井底之蛙。
嗯，
出去了以后就发现哇，国外什么样的人都有。
嗯，
当然也有厉害的也有烂的，但是那个大环境其实对他们来讲冲击很大。可是最痛苦的地方是他们不懂得自己应该安放在哪里。
嗯，
那说我们到了欧洲，好，比方说我们到第一站到威尼斯，每天遇到不愉快，像今天赚的钱比较少，或者是跟同伴吵架干嘛的，就每天想的就是回台湾。
嗯，
啊，上网就是跟台湾的人聊天，就没有好好的享受那个环境。
嗯，在当下，
既然我们在威尼斯还待了快一个月，
嗯，
我每天都是一早早起来，因为那边很热，夏天很热，我都是天还没亮就出去玩，玩到中午，快中午了才回来煮饭吃，然后傍晚都开始出去玩，
嗯，
也就是玩那个没有阳光的时间，
嗯，
因为他们晚上要去赚钱，所以他们白天都在睡觉，要不然就是不开心，因为那边说网络不方便，就要找网咖，
嗯，
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连结
或者互动。
那等到我们到了佛罗伦斯，他就想着威尼斯，
哦，
等到我们回了台湾，他就想着欧洲，他们都没有活在那个当下。
对，
所以每一次我跟他们聚会都说，老师，我好后悔，我好想再回去欧洲。我说，你现在说一说，过两天你真的再去了，你也是想着台湾啊，
嗯，
所以你就没有那个当下。对，
自己节目中其实也很常讲到活在当下，还有一个是创造现在的美好。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创造，
嗯，
我们现在就是在创造我们未来的回忆。可是有两种状况，就像我觉得张望老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不是那一种都一直在讲可能我十年前二十年前做些什么事情，而是一直在开创一些新的事情，有一些新的有趣的或者更大的一些计划在执行。
其实我一直有想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其实也能力有限。
嗯，
你看我们在地球上，我们人类只活在地球里面占的空间，就是整个地球这么大，我们其实占的空间不到十分之一，但是我们呢已经破坏了大部分的地球。那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就像很多人吃猪肉没看过猪走路啊，
嗯，
一样的道理，就我们可能会在公园里面在家里种一些植物，可是你没有进过森林，
嗯，
你没有到过那种你看到的都是没有人烟的环境里面，不一定说你要在那边生活，但是你必须要真正的体会过你在大自然里面你是不恐惧的。就像我们剧团的团员，从我有成立剧团以来，我的工作就是会带他们进到森林里面去，去溯溪，
嗯，
去深山里面没有路的地方，而且我们经常遇到蛇，或者是遇到，台湾是没有遇到老虎了，会遇到猴子，
嗯，
遇到蛇，这很自然的，我们会跟他们和平相处。出国也是一样，我也不会说只带他们到一个城市去，我也会带他们到一些区域，就是说那个地方它的大自然的环境很好，即使像巴黎，他们有比台北市还要大的森林，
嗯，
而且是他们巴黎人在生活的地方，
嗯，
他们的森林好几个，每一个森林的大小啊，大概是台北市这么大，
嗯，
是以前他们的皇家在打猎的地方，
嗯，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变成一个森林，你进去里面是会迷路的，
嗯，
其实不巴黎，像英国，像伦敦，像维也纳都一样，他们有好多的森林，甚至维也纳有些森林叫黑森林，就是几乎没有阳光才会叫黑森林，就是说你进去里面，你就好像回到了那个古时候那个骑士走骑着马走在那个森林里面那种感觉。基本上那么大的区域，当我们人类选择视而不见，
嗯，
我们其实都知道有森林，
嗯，
那我们不一定会说，哎，我今天要去森林，
嗯，
那我们也都知道，其实有文化，有易经，有古人的智慧，有道德经，跟我们不会想要去接触。
嗯，
就是我们很奇怪，我们很容易被当下的，就是说啊，现在流行什么游戏，现在在讨论什么社会的话题，现在同事们在吃什么东西，这个我们很有感觉，当然可以天天做的事，但你可能一年一个月你会有些行程，就像我以前每年都会在国外生活了两三个月，
嗯哼，
我最早是自己去，然后因为慢慢的开始就是有人想要跟我去，或者说我开始有剧团跟我去，或者是我有学生，我记得有一年我去亚威龙，总共加起来将近25个人，25个人是很什么样的数字，你就想象在亚威龙用了将近5、6个民宿，
哦，
有些民宿可以 小竹去的那一年，就是所以小竹那一年快疯掉了，因为每一年我都会找一个行政帮忙处理大家的事嘛。
嗯，
那一年就是因为我都会在学期结束，在戏剧学院学习结束的时候跟学生说，你们都知道老师 每年的夏天就在欧洲在参加艺术节，那会带我的团员带我的剧团的团员去，你们如果想来也可以，那我就会留一个电话说你们就跟这一个行政人员，我那一年就正好 选定的那个小竹，那他们就跟他们去，就没想到来了将近班上的一半的学生，连导师都来了。
哇，
为什么？因为来的都是一群我们说的麻烦的学生，都是一群男生，臭男生一大堆。
所以老师是来作证的吗？
我觉得他也很想要跟着来玩，但是我觉得他有这个意识了。确实那一班的学生在姚卫龙出各种状况，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成长也因此有很不一样 的变化。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也许人生的现在再怎么美好，你也必须要对未来有想象。那未来不是只是靠想象，你必须从现在这一步开始走起。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变化，很多的改变都从此刻开始。我更觉得2024年是人类一个转变的起点。假如今天我有机会，我会愿意做很多像在创建华山或者推动街头表演，像我现在女儿的工作就是做所谓的特殊小孩的教育。所以我也曾经为了要教特殊小孩，在一个台北市一个叫博家国小，我在那个地方成立一个剧团叫未来想象剧团。然后那个剧团就带国小学生做创作，带的作品到全台湾去巡回。那像这样的工作呢，其实大部分的对象就是我们说的特殊小孩，很多亚斯伯格啦、妥瑞氏症啦、自闭症，那这些小孩本来就很难自己生活了，更何况把他们聚在一起要做一个创作。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公演的第一站是在政大的艺术中心，那一天呢，我就在忙外面舞台上的一些事情，就回到休息室，哇，整个乱成一条，就跟拍电影一样乱成一团，打架吵架反正什么都有，然后我也没多说，我跟他们说好，我站在那边等他们安静下来，我跟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看到外面有摄影机？有。你知道那是在干嘛的吗？他们就有人都支支吾吾的，然后有人都乱说，我说那就是记录你们的未来。等你们未来的时候来看今天那是什么感觉，你们可以随便演，你们可以在舞台上大闹一场，我也很欢迎。反正老师人教的都教给你们的，你们也都知道怎么演，你们如果心定不下来，那如果你们没办法跟彼此合作，那你们这个舞台就搞砸了，那你们人生也许从这个地方也搞砸了。所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就走了。因为我们那些学生都很难管教，所以一定有家长在，而且那时候我在教这些学生的时候，我也规定家长一定要有一个人来参与，
比较了解状况，
他们才知道说我在怎么样教学生，所以他们也要当我的学生，他们也一起分工。后来我听那些家长说，我讲完那些话以后，所有的小孩都静下来，马上该化妆的化妆，该穿衣服穿衣服，就首演
就
非常成功。对，之后的他们的人生就慢慢的转变。所以说其实未来它是从你这一步开始。那这一步也没有什么高明。我就常开玩笑说，因为我自己也做雕塑，也做一些雕刻的工作，我常开玩笑说，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他20几岁就雕好，他第一个大概21岁左右的一个作品是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的里面，有一个叫圣商图，一个圣母抱的圣婴，那很出名。然后他大概不到30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大卫像，大卫像是放在佛罗伦斯的一个高塔上面，但后来因为做太好了就舍不得放上去，所以放上去的是硬品了。那个作品呢就变成是意大利的这种象征，就意大利有时候我们常会讲到意大利英雄或者说意大利的精神就是大卫像。那个大卫像呢，我开玩笑说我们来观察，因为大卫像其实是当初有一块大石头有一条裂痕，那块石头很漂亮，但是它有一条裂痕，因此都没有人要那块石头，而裂痕的位置不是在那个旁边，它是在中间有一条裂痕，可是米开朗基罗就有人介绍那块石头给他，可能就便宜送了，本来可能要几十万的啊，5万块就给你了，然后他就开始雕刻。可是他跟大家讲说，其实大卫像在里面，我只是把多余的石头敲掉了。
他是在看到那颗石头的时候就看到大卫像了。
想要讲的重点在这里，就是说其实这个大卫像每一刀雕下去的时候跟最后那一刀其实没什么两样，并不是最后那一刀它才是最完美的，它需要经历那么一刀一刀的把它完成，所以从你第一刀开始到最后那一刀的力量都是一样的，你唯一不同的就是什么，你知道见好就收，就这样子。所以说其实我们的人生常常 可惜的地方就是在于你没有开始，然后你不知道结束，好东西也被你搞砸了。
嗯，
所以有时候就是在这个当中，艺术也往往如此。那至于过程里面的瑕疵，那个裂缝就是最大的瑕疵了。
嗯，
所以瑕疵其实本身不一定是要不得的，就像很多设计的工作，像设计房子，给你一个正正方方的房子，跟你给你一个歪七扭八的房子，有时候歪七扭八的房子会盖出杰作了，因为你要解决很多问题。可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房子就局限了你的想象，
嗯，
你只能够用常规去设计这个房子，
嗯哼。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的人生看起来有挫折、有阻碍，其实你要感谢，这是神给予你最好的礼物。
对，真的。嗯，在思考要请张旺老师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啊，我想了很多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有部分的艺文界的人哦，应该对张旺老师都非常熟悉，但是科科粉像我的听众们也许不一定这么认识。那大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直接 Google 搜寻张旺张鹤金就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的资料。那刚刚张旺老师讲到说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艺术相关就是美术，我曾经有一年，我忘记是哪一年，老师在华山的演出，然后现场作画。
对对，
那一次的演出我连续看两场。
真的？
哦，对，
不知道。
就看完一场之后我决定再买票然后再看第二场。
嗯，
这也是我很少数这样子的一个现场演出会想要连续看的。
嗯，每一场有点不一样。
对，这就是最特别的地方，然后也觉得很感动。那个感动是我是参与在这个艺术之中的那种感觉，我见证它的发生，参与其中。那像刚刚张旺老师讲到说自己的创作或者是表演艺术是以舞台上表演为主，可是那一场演出就可以感受到你是把美术跟你的表演艺术结合在一起。
嗯，其实那个也蛮有趣的一件事，正好因为我从1997年在华山有一个机缘，在那里头我当金丝颜色的艺术总监，然后统合美术啦、舞台道具服装所有的一切，那做了一个作品。就正好那一年我从意大利的庞贝回来，跟他们企划这个创作，那时候都觉得华山是一个废墟，很吸引人。嗯，就像我看到庞贝那样的一个废墟，可曾经有一个很高度的文明。那时候给他们的一个创作主题就是说，现代的人考古发现了一个遗址，
嗯，
可能是几千年前的遗址，不过他挖出来的是未来的台湾。
嗯，
哦，可能是一个非常的骑着摩托车，所以我们在墙壁上画用古老的方法画了壁画，可内容可能是骑着摩托车，骑着那个重机，那拿着枪，或者说各种很残暴的事情发生，就未来的台湾或者未来的人类很可能是自相残杀的，用高科技的自相残杀。嗯，那每一个演员都要贡献身上的某一个部位，
嗯，
手臂啊、肩膀啊、臀部啊，我用石膏把他们翻成一个旧的，就像我们在旁边看到很多火山爆发的时候会有一些遗骸。
哦，
那我就把它处理旧埋到了那个废墟里面，然后露出来跟那个石头灰尘在一起。
嗯，
然后我找了很多火种啊，那个就是煤油的东西让它点火，所以等于进到进场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废墟。
嗯哼，
是有点恐怖的，像仪式的废墟，然后看到很多人的尸体。
嗯，
那时候还没有921大地震。
嗯，
所以呢，所以看照片媒体报道那个照片感觉起来就是好像921大地震那种味道，或者是某个灾难现场。嗯嗯，讲的是一个基特罗伊一个毁灭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人类可能这个强权去毁灭另外一群人那样一个故事。其实那个作品呢，在1997年之后，因为我们那个作品也引起了很多社会的共鸣，啊，就慢慢的那时候很多艺文界的人从欧洲回来，就大家一起努力把华山争取成为一个艺文空间。
嗯哼，
所以才有现在的华山1914。
嗯，
以前那个时代我们叫华山艺文特区。
嗯哼，
那我就从那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就变成华山的经营者。
嗯，
然后推动艺文，就等于是从97年一直到我们离开2005年。
嗯，
哦，才算是告别华山。2005年呢，当初是为了阿扁时代了，
嗯，
想要把它拆掉盖大了。
哦，
所以在2005年我又重新做了一个叫水火基特洛伊，水火就是成灾嘛。
嗯，哦，
就是我们就又重新演了一个故事，我就重新写剧本，再把当初参与过华山的包括幼剧场啊、吴兴国啊，好多人都回来演一出戏。那重新演那个戏呢，就是把希腊人呢比喻成文建会的人，
嗯，
文建会的主委，然后呢我们艺文界的 人就特洛伊人，我们爱好和平这样的一个故事，最后还是把华山留下来的，没有被拆掉。
嗯，
好，那就是说2005年之后我就等于就淡出台湾，就开始去经营华纳微秀，推动街头表演。可是在那段时间我本身就是台北艺术节的艺术总监，那我就已经把一些街头艺术、地景艺术、环境艺术推动进去，所以我就有这个机缘，可以那时候就是正好华纳微秀有一个很大的行人徒步区，
对，
所以就开始跟地方，就是跟那个华纳微秀老板还有文化局，我们就合办，我就办艺术节，把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街头艺术的一个地方。早期是没有街头艺术的，
对，
但是现在变大批的街头艺术。所以说我那个之后结束了，你看这样到了2014年我就算退休了。我就想我应该画画了。2012年还有在华山做办了一个回传艺术节，是小竹负责执行的。
对，
那那个时候算是我觉得人生告一个段落，以为我会活到2012年而已，因为世界末日嘛，就没想到又活下去，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因为钱也花光了。
哎，真的蛮多人
人生也
在2012就说哈，
人生也就做到最后一刻了，哎，没想到还要继续活下来，那就画画吧。
嗯，
所以我就在花园新城那边山上那边就开始作画。所以到了2014你刚刚说那个展览算是我给我自己做一个交代吧，因为人生小时候的目标是当个画家，虽然读了北艺大美术系，可毕业就做舞台设计。
嗯，
那我以前是赚钱是靠画壁画或者做艺术工程，是赚了不少钱，所以我才有办法去做很多事情，包括旅行啊，或者说帮社会做很多公益的工作。其实我因为2012年那一年的那个艺术节，我其实是要赔很多钱。
嗯，
因为我自己盖了一个很大的帐篷，里面的灯都新的 LED 灯的灯具，我就花了很多硬体跟软体跟工作人员的钱。那个作品当然是可以一直做下去就会赚钱，表演艺术是这个样子，但我选择没有继续做，我就觉得诶，够了吧。我在那个作品里面做那件事情的同时，其实得了很多贵人的帮助了，比方说华山的老板，王龙文说给你3个月让你随便玩。那我为了要做这件事情，我就赶快给我的好朋友说，诶，你要借我400万，我要来做这个艺术节，只是写个奈而已。他就愿意把钱汇进来了。然后我就
他知道你在做些什么。
对对对。那我也是那个公司的顾问，他就觉得说他可以用我的股份费慢慢扣了。那我就觉得我就不希望这样子。因此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办一个画展，把我人生的最后一个本事就画画拿出来。结果那个展览的画都卖光了。好，那当然也就还债了，好像一个人生的告一个段落。那那个时候那个作品，你记得本来不是那个场地，是楼下的一个画廊，叫文山画廊的样子，还是明山画廊，他们就是撤掉了，有一个空间，那我们就申请那个地方办展览，它本身就是一个画廊的条件。就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那个空间要整修，所以王龙文说不然楼上可以用，而楼上那个是一个类似礼堂的环境，当然也不错，但是我就重新要做一点变化，空间里面就变成是一个画廊的空间。但是到了晚上它就变成一个表演的空间。那中间那个大提琴是李哲毅，
他
是很红的一个音乐家，他让我把它放在一块大石头上面拿他的
竖琴。
竖琴那个空间里面，我就是尽可能用一些植物让它看得起来有点像大自然里面的感觉。那它会有一个空间是以前的礼堂，会有一个讲台，我就利用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可以作画跟表演的地方。所以我等于就是晚上我是表演者，白天我是一个画家。那透过音乐，透过那一次的表演，因为我的画很多素材就是跟树有关，跟大自然有关，所以我的表演也是跟树有关。那我觉得好像我的灵魂就是来自一棵树。所以我的感觉，我的内在里面，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我人生是往灵性的方向走了。就物质的世界就暂告一个段落，就从那一刻开始我没有想过说我要特别的去比方说去赚钱啊，或者说去做一个什么事件，我就反而会觉得说就往内修行就够了。所以不是出去旅行，就是一个人自己在深山里面，就有一点点就是退隐山林的感觉。那反正从那一刻开始，我的小孩们就开始做事业了，或者说我的学生们就开始做事业了。现在看到了出名的人气都是我的小孩，我的学生们。我就已经不在这个所谓的人世间了。所以说你来找我做这个访谈应该算是没有观众的。
不会不会。
没有听众的啦。
我觉得这才是大家想听的，因为我们可能平常比如说知道张王老师 会知道做了什么事情，可是像刚刚讲的这些故事平常不会知道，在演讲中啊，或者张老师有出席的场合跟大家鼓励啊讲话的时候，其实不太会知道那个背后的过程，不会知道你有多辛苦，或者你是有怎么样的创作能量，怎么样的累积才能够完成这些事情，这些是很需要让大家知道的。
我本身我叫张望，显然不是我没有去提，是我也忘了要不是有人问啊，勾起了某些回忆，但是也不用一直留在过去，因为事实上人生就是一个体验嘛，那一些事情就是一个体验，那些事情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个世界或者这个社会，当然影响我是最深的。进来还没开始正式之前，有一个人聊到说，其实2024年是一个还蛮关键的一个转捩点。
对，
所有的灾难呢都是如此。我去看庞贝的资料，庞贝并不是一次毁灭的，是经历了将近三次的大地震，最严重的两次，就是说他可能会先来警告你，就像人世间常常是这个样子，我警告你一件事，可是你好像都听不懂，本来那个警告可能只是
小小的警告，
对，小小警告，比方说拍拍你的肩膀啊，那你就没无动于衷，下一次可能一盆水泼你的脸，你可能还没感觉，那没办法，只好掉一块石头下来砸了你一下，可能你还有事要做，那没事，但你可能就有一个伤痛，你必须要这么强烈你才会了解，那就像我们说的亚特兰提斯也是一样，虽然它不一定是真的，不过最近已经发现就它的遗迹不一定是海底，它现在可能是在非洲的西北角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叫撒拉哈拉之眼，在撒哈拉沙漠里面，有一个地方可能真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发现说我们认为的亚特兰提斯可能存在，而且因为那一次的地壳的改变，所以它不是沉到海里面，它好像是高上来，那有很多从卫星上可以看到一些水流的痕迹啊，还有它本身柏拉图说的那一些它所产的东西，还有它的地形种种的，那或许不管那个亚特兰提斯是不是真实的存在，从柏拉图的故事里面也提供了一个我们很好的反省，就是说因为人类走到了一个颓废，然后对于大自然，对于人跟人的种种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这个动作其实就是我毁灭你是要你活得更好，你不可能让你死光光嘛，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你反省的机会，也给你一个所谓的当头棒喝，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类会走到那个被当头棒喝那一天那一刻，
我觉得疫情就是一个提醒，
是它就是一个提醒，
对啊，
然后接下来就从这一天开始，应该从2012年就是一个提醒，我提醒你，但大家以为没事，接下来就一步一步的会往下走，所以我才说其实生活还是要过，但是我们如果不能往更内在的方向去走，而是往物质的方向去发展，其实势必会就不是你灭亡，是全人类都会灭亡的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真的这几年会感受到更深，大概在2000年左右吧，就比较能够感受到，大家开始有心灵意识，开始去思考心灵这件事情，无关宗教，可能就至少是往内在提升自己心灵的能量之类的，这个开始慢慢有比较明显的就是2024好像现在大家都听得懂了，2000年的时候是可能你讲这件事人家还觉得你很奇怪，
我记得我在1998年99年的那个时间点，我成立了汇川剧场，成立了汇川剧场是因为当时我在华山当理事长，我们得到了华山这个场地的时候是没有经费的，那艺文界的人也不知道怎么使用那个空间，所以我们经过一番讨论就觉得我还年轻，那时候才30几岁，我就成立一个剧团，因为我的工作经常会在国外看各种不同的闲置空间再利用的一些案例跟一些创作，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可以去试着做一些跟环境跟跨领域有关的创作，所以那时候我的第一个作品叫萤生物，萤火虫的萤，就是荧光的萤，就是说我那个作品就是一群可能因为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灾变，就人活到地底下去了，那为了生存，所以人身上会发光，会有荧光，这个萤生物后来又出现在地球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好像在警告我们什么，所以我们那个海报的 slogan 叫毁灭已发生在未来， 嗯，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就做这个创作，那个时候的那个作品当然得到很多媒体的报道，我记得不知道是中国时报还是联合报，它的主标题就写有怪兽有怪兽，因为那时候正好有一个歌星唱这首歌也不错，就是说好像他就很快的被社会知道了。那我们那个作品很有趣，因为我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是美术界的人，那个作品去最多演出的地方是美术馆，最早就在台大首演，然后台大我办了一个环境艺术节，在1989年的样子，之后我们就一路到全台湾各地去演出，那最后呢我们就会一直被邀请，所以我们台湾很多美术馆，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知道台北美术馆啊，或者是甚至连著名美术馆，好多美术馆都请我们去演出，因为我们的那个视觉性很强，而且互动性很强。那这些跟我合作的这些伙伴都是我的一些剧场界的好朋友，从优剧场，从无垢，那我们都以前在亚维农演出过的，都看过国外的很棒的表演跟街头的表演，所以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埋下后来我会去推动街头表演的原因。因为我一方面常在欧洲的艺术界跟一些艺术的氛围里面，他们很愿意把艺术在所谓的环境里面去发生，那即使他们的艺术节也不一定是在我们所谓的剧场里面，他也可能在户外，像优剧场也那一年在亚维农是在一个矿坑演出，那我帮无垢舞团的演出是在一个修道院的中庭演出，那汉唐乐府的演出是在一个大饭店的中庭，各个不同的区域里面都是属于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或者说文化的环境里面，那在那个空间里面我们会感受到的是历史跟环境在跟我们的作品对话，不是说我们好像在那个黑盒子里面那种感觉，我就觉得那种创作让我觉得更有力量，所以我在台湾就很喜欢把艺术推动到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台湾其实艺术人口非常少，你唯有把艺术往有意外会被看到的像街头像环境里面，人家才会慢慢的变成一个新的一群所谓的消费群，
或者他接着也加入这个行列。
没错，为什么会做这些工作，其实想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连锁反应吧，就是说一个学美术的人，那因为做舞台设计，那慢慢懂表演，那也一直不断的在旅行，就看到在国外的艺术的发展，所以其实我就觉得人生的妙处就在于有一双那个无形的手在推动，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下一步，但事实上那一步早就注定好了。
我觉得真的有太多想要听老师分享，其实老师自己在讲的时候就已经很有脉络了，所以我都一直是不想要打断
对，
这是一个很好听的故事，
每一件事情都有关联，但我们是用比较跳跃的，就好像说有时候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故事本身其实没什么魅力，它真正的魅力是在于你会被一种力量串接起来，就好像说音乐旋律，像我自己开始做剧场以后，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找音乐家合作，那我还蛮幸运的，我找了很多很棒的音乐家，本身他们就是具备有一些可以跟剧场这种画面想象力
做结合
的能力，对，他是一个音乐家，不过他也不是单纯的音乐家，台湾很出名的一个音乐家叫李泰祥，那最近他逝世10周年，他们希望我能够帮忙，那最后我是请我儿子他们去执行，用水随之执行，就是去标这个案子，那这个案子基本上就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曾经台北艺术节邀请我一个作品叫竹墨，那那个作品里面的音乐其实是李泰祥的音乐，但是那时候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完全配合我，所以正好他的儿子是叫李一清，他就等于说李一清的音乐帮我串接，那李泰祥的音乐是我去选的音乐来跟我的作品做一个结合。我记得那个在中山堂演出演完的时候，很多外国的音乐家特别来找我，他说这音乐太棒了，可是那些音乐其实一般人是听不到的，因为这个李泰祥这个音乐家呢，他年轻的时候就跟我有点像，在年轻的时候他其实有两个专长，一个是画画，一个是音乐，就是我们人生都会有好像有一些事情，比方我年轻喜欢运动跟美术，但是到了我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内心里面一直都有旋律，所以我很容易跟音乐家工作，甚至我有一些作品我是自己去录音，录我的声音或者录一些旋律，就是说基本上每一个人的内在里面是层层叠叠的，
对， 不会只有一件事情。
就好像说我们如果相信有来生有前世今生，我们的生命是有好多个不同的生命经验所串接起来的、
对，
那这种串接很像什么，很像你乐器一样，你的陶笛也一样，表面看起来是几个洞几个音符，就我们所谓的控制点，可是那控制点只是个入门入口、其实旋律是在那里面串接的。
对，
可是如果你没有灵性，你的声音是没有，
他没有生命。
为什么需要演奏家？演奏家把他的生命经验，把他的对于这首歌的内在的一种
诠释
出来。所以那种感觉，因此你人生不能只是你是个技术人员，你是个机器的。你必须去生活。你必须去痛苦，然后去接纳很多的背叛，接纳很多生命的安排。所以那个无形的手其实就是在创作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变强壮，而不是身体变强壮。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可能在这一生当中没有人可以知道你的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不要怨天尤人，每一步都是最好的安排。
没错，
对，
像刚刚老师讲到灵魂变强壮，这我很有感，因为我自己生活也算是比较紧凑忙碌，当然跟老师比起来是算是没有那么多事情，
没有灵魂没有什么差异。
对啊，但我有时候又工作啊，或是我很多事情也不是真的有收入的，很多是义务职啊，或者做我喜欢的事情，然后就已经可以从早到半夜，然后一天可能睡两三个小时这样子。这不能讲大话，但我真的不太生病。然后别人问到我这件事的时候说，哎，你有没有吃什么保养品，我说不是，我觉得是我的心不生病，我就不会生病。
没错，
我们肉体可能会累，可是我的心是坚强的，然后我们的灵魂是强壮的，所以就不容易生病。
其实我们所有的外在的病痛都是心造成的，很多人不知道，应该说我们的心让我们的 DNA 受损，我们的 DNA 写下了我们的病征，说你会生什么病。那如果说你先比方说，我们常说这个人有一个什么病，其实你不要去治那个病，
你要去找原因。
那个原因很可能是你曾经童年有些什么事，或者说你曾经有一个什么伤痛，或者是你遗忘了什么。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爱丁堡好像是2009年，智正也有去，因为我是先带我女儿，我们先去伦敦一个月，然后我就坐飞机到爱丁堡，我们住民宿，前一两天我们就先住进去了解一下那个爱丁堡的环境，然后我们再去机场接，就是那时候我们的团员们，接我他们了以后，结果下大雨了，因此我们就上错了一班车，没有上错那一班车，是那一班车的路线呢
就不一样了，
他去跟回来不一样，因此我就发现不对了。但是我看到一个画面，当发现路线不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赶快下车，最起码还在市中心，飞机场很远，所以我们会经过一个其实没什么人烟的地方，我怕他开到别的地方去，那最起码那里还算有人烟，我们就下了车。那下了车我就知道，哇，这个麻烦了，人生地不熟，语言能力也没多好，因此我就叫智正他们去一家 Subway。就他们都全部因为自己肚子饿了，他们都去吃东西，那我就开始搞清楚我现在在哪里。那时候没有网络啊，什么都没有，就完全凭你的这种视觉艺术的经验，就是我是一个很会看地图，很会拼接这个所谓的空间感，因为学美术的关系，所以我旅行大部分都没有地图，我也很少用网络，我就是自己凭
感觉可以用判断，
然后去判断，有时候会走错路，但最起码八九不离十。那但是我那时候看到一个画面，我后来才知道那个画面是爱丁堡的某一个角度，可是那时候你不会想象是爱丁堡，你就看到一块很大的岩壁，然后等于是爱丁堡的围屁股那个方向，我其实也没有真的走进去，我就从几栋建筑物因为有点像悬崖的边上看到，又下很大的雨，我又担心大家，但是我就是慢慢搞懂了那个地形，最后我们当然回去了，可是我就一直回想这个画面，在我的做梦呢，我常常会想起那个画面，我为了这个画面我会再回去爱丁堡
确认吗？
对，我还知道那在哪里，然后我就特地就是从可能法国某个地方巴黎某个地方，我就特地去找一班飞机，然后再回去爱丁堡，把所有的爱丁堡在那附近我能够想象得到的 subway 找出来，
所以其实你离开的时候你不知道那里是哪里，
不知道，因为就很忙了嘛，接下来就演出啊，后来我找到了，当然是非常开心，可是那个地方就是说其实跟你梦中的那个画面不完全一样，但你知道你找到它了， 那个东西就放下了，嗯，不然你就会一直想到那件事，嗯，那也不是坏事，但就是你会有一个缺憾，就是好像后来我就慢慢也发现一件事情，人生有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对错，就是你把心放在哪里，嗯，心放在那个地方会让你一直在那个地方牵挂啦，或者说会有一个结，因此你身体里面很多的疾病，或者说你的一生很多的处境，其实有时候是你的心造成，可是你的心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某一个事情没有完成，
或是没有放下，
对，没有放下，所以你会觉得说有点遗憾，那时候就觉得说啊，那么忙，然后正好也没去，那时候可能也不觉得那了不起，嗯，是回来好几年都会常想到那个地方，嗯，那我就觉得说有时候为什么很多出国旅行或者在那边读书结婚的一些旅人，他们会很想回台湾去吃一个什么东西，去看一个什么东西，也许已经找不到了，嗯，就是也许那个口感已经不见了，嗯，或者说那个地方已经改建了，可是他就是在他的梦里面，在他的世界里面的一个占一个很大的比例，嗯，每一件事情都是意外，都是不小心，但是他却影响了你一生，嗯，都有可能，
就是，
对，当然就是我讲这件事情他没有什么伤害，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可他就是光是这么小的事就可以占据我的梦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比例，
留下一个意识，
对，所以我才说其实人生很妙，就是说好像应该要无时不刻都要感谢有这一个机会来地球走一遭吧，嗯，
在老师身上也都可以感受到感恩还有大自然，嗯，我觉得老师本身就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现在回想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迄今的时候，嗯，应该是2014嘛，
对，好像是
14左右，第一次见面老师就非常亲切会让人觉得哇，不是那种高不可攀的艺术家，嗯，那种感觉，
没有，其实人都是平等的，嗯，再怎么样厉害的位置或者说有本事也都是一时，嗯，而且人生都是起伏不定，谁知道任何人包括你，你看我宝将来会，也会有一天走到一个高点，嗯，可能你在那个高点的时候我正好在一个低点，
我自己也会不管我在高低，不是说比较好像彼此的高低这样，嗯，但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所交的朋友，我们周围的伙伴是看到我们的本质，嗯，而不是因为你在什么位置而跟你当朋友，不然就会有一种状况，可能你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才有朋友，
对，
你不在那个位置然后你周围的朋友都不见，
嗯，其实这是一种同理心了。我有看了一个文献，就说佛祖在菩提树下呢，他经历了7天的这个各种试炼，他最大的开悟是什么，就很多人都不知道，都以为 他得到了他怎么样，其实他最大的开悟就是所有的宇宙万物都是来自同一个本源，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哪怕是一只狗一只蚂蚁，其实我们都来自同一个本源，嗯，说白一点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都同一个细胞，
对，
就像我们的身体分散出去的不同的地方，你的头发当然跟你的身体的皮肤啊或者器官长得不一样，嗯，但你们却来自同一个地方，那我就觉得这种同理心，这种来自同一个本源这种感觉其实很重要，
嗯，就跟老师刚刚前面讲，可能老师接触很多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嗯，也许是科学的证明之类，嗯，但都万法归一，嗯，然后艺术也是，我们人的本质也是，因为我自己听众里面啊，或者像我访谈的达人里面，很多都是表演者或者街头艺人，那大家都可能也曾经听过老师的一些分享，老师有没有什么接下来可以给大家的一些方向或是鼓励？
艺术这件事情啊，如果就人类而言，我觉得应该是最大的意外，搞不好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应该说这200年来艺术的这件事情是最大的能量变化，嗯，如果我们回头去看我们的人类的历史，我们现在能够追溯到比较厉害的大概就是文艺复兴，嗯，虽然我们看到很多欧洲什么维纳斯啦，或者说什么大卫像还是那个，阿波罗像啊，雕刻的技术一点都不输给米开朗基罗，嗯，可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嗯，就像我们现在的音乐家一样，如果没有贝多芬，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那个音乐是谁做的，嗯，就是我们去意大利听到很多很棒的弥撒曲，不知道谁做的，嗯，也就是说艺术的思维抬头这件事情，其实在人类的历史是很短暂的，你顶多追溯到400-500年，在400-500年之前其实是完全没有，嗯，那东方更惨，东方的艺术家基本上都是皇帝养的，
对，
最起码你是皇家贵族你才有机会表现，哦，人类开始有艺术，你来买我的艺术品，我委托你做个艺术品，我做个音乐，这都是只有200-300年的事情，嗯嗯，在这个200-300年当中，其实严格讲，它发展到一个极致， 就像我们现在会委托你去，你来做个表演，
嗯，
我会请你来帮我做个商标，
嗯，
对不对？请你到我们家来做个设计，这个在以前都是没有的，
嗯，
你要叫我来家做个设计，那我最起码不是皇帝，也要是一个王公贵族，哦，对不对？
对，
就老百姓就是随意盖，但是很奇怪，我们去欧洲会发现他们的房子为什么虽然很乱乱的，有一种美感，
嗯，
而他们的文化为什么会有一些美感？其实就是我们来自于同一个本源，严格讲，就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可能几千年前几万年前的人类他还在经历所谓的物质的怎么样吃饭怎么样过日子，嗯，怎么样打仗这些，我们过去就这个身体而言我们的体验都还在手脚，
嗯，
可是我们突然有一天我们的体验到了喉咙，
嗯，
到了头部，因为如果你跟神跟那个本源的接近，最接近本源的地方就是头部了，
嗯，
你开始有眼界，开始有耳朵，开始有感官，那我们的手我们的身体这么大的面积里面它可能只有触觉而已，
嗯，
所以说当人类走到了灵性的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要艺术，
嗯，
这很奇妙哦，就好像说，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过去的这两三百年我们人类如果就一个人体而言，如果我这个人体就是神，
嗯，
那我可能在喉咙以下我花了很长很长那时间几万年都在手脚之间，那我们发展到了这个喉咙，你可以唱歌啊，可以听啊，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眼睛以下喉咙上这一区，我们就称之为五感，就加上你的感觉六感，嗯，但是它的为的目的就是什么艺术，
嗯哼，
但是呢未来会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我们的顶轮，就是我们的脑我们的眉心轮以上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灵性的另外一个境界，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越来越进入神的灵性价值的核心了，因此艺术势必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换句话说，我以前很喜欢画画，比方说我进去旅行我就想把它画下来，我今天有什么感觉我把它画下来，我最近很奇怪，我会觉得不一定要画下来，也不一定要非得去把它完成，但是你可以提出来，
嗯，
你可以感受它，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表现它，原因是因为我渐渐有感受到，就是说假如我一定要得啊完成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会觉得我就会失去另外一个东西，
嗯，
我现在反而会想要等，等什么呢？等变化，就好像说疫情来的时候很多艺术家就画很多跟疫情有关的事情，
嗯，
啊，或者摄影师或者怎么样，反正是大家都想办法去创作，我相信未来会有很多电影啊文学家会写这方面的东西，可是我反而会觉得就是要等，因为你做了你就少了感受，就很像什么，
嗯，
啊，比方简单讲好了，就好像说就一群小朋友爸爸妈妈说，哦，我们今天开一个 party， 爸爸妈妈说啊，你上去表演一下，你上去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嗯，因此你把你说想要讲的话感觉讲出来，陶醉的是在那个舞台上跟刚刚的感觉，可是你就少了眼睛跟耳朵去感受别人的感觉，嗯，或者是你自己还要再发展下去的感觉，也就是说人类的未来的发展变化非常大，从疫情之后到现在，然后可能战争可能天灾，我相信未来这些事情都会接二连三的发生，可是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做任何判断，我就会被那个东西拉进去，
嗯，
我觉得我现在要等，等什么？就是我要 hold 住，因为还不是你出手的时候，
嗯，哼哼，
换句话说艺术也是一样，假如我现在还在执着于说，哦，我一定要完成什么，
嗯，
做什么，还不如去学点什么，看点什么，感受点什么。
嗯，
那你当然不会停下来，因为你本来就可以做很多事。
嗯，
假如说你本来在做的事情，你还是继续做。
嗯，
比方说，好，你做陶笛的表演，你还继续做陶笛的表演。可是陶笛这件事情能不能让你再去发展一些什么，或者是它的周边，嗯，或者是陶笛之外还有些什么？别人是一个画家，那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可是我到了六十几岁才变画家，那我中间那段时间不就白活了吗？并没有，我在那一段时间我又发展出另外一个宇宙，
对，
另外一个自我，
嗯哼，
换句话说我们不过就是神的分灵体，
嗯，
我们其实要创造的不是一个，是无限多个体验的，
嗯，
那这个体验呢在我们过去的阶段就是用艺术去表现，可是未来是用灵性去表现，
嗯，
应该说去灵性去统合，
嗯哼，
所以我觉得我举例了哈，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也许你可以思索的方向，陶笛的声音它很有所谓的心轮的震动的那种力量，
嗯，对，
那这种心灵的震动的力量呢它一定程度跟大自然的声音或者跟人的声音有关，
嗯，
就像我们都知道我小提琴拉的高音跟人的高音 小提琴当然更高啊，嗯，对不对？你看我很喜欢中南美洲的一些排笛啊，嗯嗯，和他们的箫啊，诶，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对有一些东西我特别有感觉，像比方说我也没有特别去有机会学习，可是我就会泛音，嗯，那可能我有一次在土耳其旅行，那土耳其很大，空间很大，可是他们到哪里都时间到了，他们就会开始唱一种他们要朝拜的一个声音，就是从他们的竞争室他会用广播出来，嗯，那我那时候觉得很好奇，我就跟着唱，当我唱那个声音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还蛮单纯的，可是我就一唱我就发现我的声音体会共鸣，而且我的共鸣区会出现复音，就是说会出现两三个声音一直在发展，嗯，那我才慢慢的发现说啊，其实身体是个乐器，
对，
就是我在旅行当中我遇过了，像我在希腊，我在那种比较少人烟的地方，我常常会感觉到有一种声音进来我身体里面，那你会想要跟他对话，所以我觉得也许未来你有很一段时间你可以去试着去找属于你自己，也许陶笛是一个工具了，可能不止陶笛，就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内在跟自然的声音的一个可能性的发展，那种声音的流动感，因为有时候声音不一定要成为旋律，嗯，就像水的流的声音，我们常说的白噪音，嗯，就是说有些声音它存在，它没有侵略性，嗯，它也没有意图，嗯，但它却是跟我们相伴的，嗯，反正那种力量最大，就像我那时候跟芝芝他们说，雕像是所有街头表演里面的最无害的，嗯，你在那个地方你喜欢它就成立，你不喜欢它也不会造成任何什么，你不会有什么音响啊，然后也不用去这么聚众，那要聚众它也是自然形成的，嗯，所以你只要有体力跟一颗同理心就够了，嗯，因为有那个同理心你来了不同的观众你可以跟他玩，嗯，你可以跟他互动，假如你没有同理心你就觉得高高在上，嗯，当然你也可以，这也是种表演方式，但是绝对需要的就是你要有非常好的体力，因为你就像一棵树一样在那里，你必须要占地为王，嗯，你要懂得找到对的点，然后用一个对的造型跟对的力量存在，有时候静静的存在是最大的力量，最大的存在，嗯，通常那个力量就像妈妈，嗯，其实我们常常会忽略妈妈的存在，
对，可是不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对
非常重要，
对， 对，所以说也许未来的灵性的东西它就跟这个很像，过去我们几百年的艺术发展到最后就会出现一种艺术，就是不舒服的艺术，嗯，所以我后来有点讨厌艺术界，就是说过去的美术界都是有点标新立异，嗯，就是做一些让你觉得哦吓一跳那种事情，
好像很特别，
但是你仔细想想它一点都不赏心悦目，它跟你的灵魂是违背的，嗯，就像音乐一样，音乐就重金属，然后那种它就是让你觉得不是洗脑就烧脑，让你没有办法有所谓的共鸣，嗯，那这种东西其实也该差不多极限，就好像所有东西到最后它就变成是一个不好的方向，嗯，所以为什么说从现在开始艺术应该朝向一个跟灵性对话，跟内在里面去寻找所谓的和谐的力量，嗯，那我觉得你正好使用的乐器是一个能震动心轮的一种乐器，嗯，很容易跟一些也许是灵修，也许是一种自我对话，也许是它本身这个工具的声音它存在，但它不侵略你，嗯，它不会让你有不舒服，就好像说我刚刚说的像母亲的那种感觉，嗯，有一种力量，那当然整个表演艺术界里头未来的发展也会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阶段，比方说我是剧作家，嗯，我可能会没饭吃，嗯，因为现在用 AI 就可
AI 就可以，对，
比方说我现在是一个设计师，我做舞台设计，我做各种设计，嗯，我以后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嗯，就是说可能会被取代，嗯，可能导演决定好他怎么样，他用电脑就可以帮他完成，嗯，那这些东西都会造成未来表演艺术界非常大的一个革新，那也可以说是一个困境了，嗯，但是街头表演它就不太一样，它还是我觉得街头表演就我们所谓的手工的东西了。什么叫手工，就是说就未来应该手工这种东西还是会存在一段时间，嗯，原因是因为它很难被机器取代，嗯，街头表演就很难被记住，因为你没办法知道每一个人的心，就好像说我今天在街头表演，我可能站在那个地方做表演，我可能会经历几千个人，几千个人的心的感觉你是感应到的，可是机器人不一定感应得到，因此你做出来的任何一个反应都是跟灵性有点关联，就是说他没有办法 那么容易被大数据完成，再加上你会了一个技术呢，就是说如果 你这个街头表演本身就是只是有一套能力，那我不管你观众怎么样，我就是表演这一套，你爱就爱，不爱就算了。那这种街头艺人当然也会消失，它会比较像剧场。因为剧场为什么我们要有 Q 点？因为剧场它必须设计好的，这种设计好的东西以后会比较没有市场。
嗯，
因为我可以让观众进场的时候，我就已经透过电脑大数据去知道我这出戏的发展，也就是说这出戏的发展搞不好是我进场的时候这500个观众里面他就已经提供给剧作家一个新的观念了，
嗯哼，
他可以立刻改变剧本，
嗯，
他可以立刻
即兴发生。
对，因此以后的艺术在表演艺术里面会出现一个大的改变，可是街头表演这个难度就会比较高，因为你没办法去，因为他不是买票进来的，你也不能关注他，
嗯，
他想走就走，因此他的有机性他的随意性太高了，
嗯，
就很接近神，就好像说人不会给你一个精准的直线，给你一个精准的什么样的东西，一个萝卜一个坑，可是机械会啊，
嗯
AI 会啊，因为他在模仿的是我们现在的人类，
对，
他还没有能力模仿神呢，
嗯，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模仿神，而不用去模仿我们的过去，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找的是更有机的更随性的。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三个街头艺术家，技术很好的，互动性很强的，跟创造力很好的，我想创造力很好跟互动性很强的比较容易活下来，
嗯，
技术性很好的会渐渐消失，
嗯，
那过去可能技术性很好的会活着，
没错，
然后过去是技术挂帅，说技术性很好的人，像我在戏剧学院教的时候就发现会骄傲的学生都是技术很好的，可是我常跟那些学员讲说，你的技术再好你没有创造力，就是把你的作品创造变成在舞台上有魅力的话，技术再好都没用，因为比你更好的人还多，
嗯，
以前早期的戏剧学生他们有直升的，
嗯哼，
那像芬达他们都不是，他们都是学跳舞的学什么的，
嗯，
我那时候反而会觉得这些学生比较有机会，因为他们听得进去我的语言，那，
嗯，
那些技巧很好的人他们就消失了，所以那时候他们2012年我办的会上艺术节的时候，各个不同的族群他们会成团来参加我的艺术节，红鼻子当初其实就是一群不是技术很好的，
嗯，
那技术很好的他们也有来，他们反而消失了，反而是比较有想法比较创意的人活下来，所以说以前可能是技术很好的人比较能生存，后来变成创意很好的人比较能生存，可未来是互动很好的人能够生存，
嗯，
因为创意也许 AI 也可以去模仿，
嗯哼，
哦，那是时间问题，
对，
可是人性的模拟最后的核心价值反而是所谓的跟你灵性对话，你跟神共鸣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回到本心，
对，所以那就很接近我刚刚说的佛祖最后感觉到，就是说好像一切一切都是统一的，都是一体的，这个一体的东西可能是未来我们跟 AI 唯一可以共存的东西，
嗯，真的，
不然以后不知道怎么办
很感谢老师的分享，我觉得我都舍不得结束
差不多了
我们平常的节目大概就40-50分钟、嗯，最长话，嗯，原本预计呢都大概一集是录30-40分钟，那有些来宾呢我很喜欢那样子的对谈就会延续到40-50分钟，这次应该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但是也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完，如果你有听完的话呢，代表你跟我们是有缘分的才能够得到这个礼物，那未来如果想要 follow 老师相关的讯息的话，我会在资讯栏放上老师的连结，因为老师有官网，然后上面有老师的作品，还有非常详尽的资历，我觉得老师也是一个不喜欢被贴标签的人，可能不能被任何的名词定义，因为你也一直在开创，那也期待2024或者未来老师又有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斜杠，
谢谢各位，
如果喜欢这一集的话，欢迎可以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有任何想要回馈分享的话语呢，都可以在 Google 表单说说巧巧话，或者各大平台按赞留言，希望张望老师和巧克力可以陪伴你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拜。